嗨 ，Hello， 夏英你好。
Hello， 金明哥，我又见面了，开心。
好，夏英，我们来聊你这个灵性的这个追求，以及你如何利用灵性来这个引导进入你的这个生活。一开始，你先把个人背景介绍一下。
哦，我是国光艺校毕业的，然后我喜欢舞蹈嘛，然后我就从事，可是从事的工作跟舞蹈都没有关系。我就是在就业的过程里面，就是。可能一开始是做唱片，唱片结束之后，上集是采访唱片嘛，
对，
那个结束之后，然后我就是有一段时间是，就是可能是接拍一些动态的模特，
嗯，
对，就是在跳舞的过程之中拍这样子的照片的模特，然后还有就是从事心灵諮商的这个工作，然后我正职是。财务安全顾问，就是我在保险业。
哎，
对，
好，那这个灵性的追求过程跟你个人的成长背景有关系，对不对？
非常大的关系。
嗯，所以你过去有什么样的困难？
记得在上一集有提过我的成长原生家庭嘛，就是我没见过我生父，然后我是舅舅舅妈带大的，所以我的户口名簿上我是养女。对，然后在这样的成长背景，其实 我小时候是非常自卑的孩子，然后会躲在角落里面，不想被看见。然后我的兄弟姐妹他们都非常优秀，所以我就会蛮自卑的。每次家族聚会的时候，我都很害怕，因为他们都会觉得我又瘦又小又黑那个时候。然后怎么家里面就会有这样的一个孩子？可是我的兄弟姐妹每个都又漂亮，然后又帅气。对，因为我的曾祖父是土耳其人嘛，其实我们家有外国血统，土耳其血统。那我可能小时候被一直这样讲，我就会非常没有自信之外，我就会觉得自己不漂亮，很糟糕。
土耳其的血统是比较高大，是不是？然后鼻梁
比较
高，
比较高大。其实我觉得好像，因为我没看过我阿宙，我阿宙是土耳其人嘛，他是道地的土耳其人，因为我出生他就已经不在了，对，所以我不知道他多高多大，但是鼻梁我觉得好像蛮明显的，
嗯。
对对对，
就比较挺一点。
对对对，比较挺，还好没有鹰钩鼻。
所以你在这样的过去的生长背景，你就一直有一些阴影在，就不自信啦，自卑啦，然后一直伴随着你成长。
是。
到后来你成年之后，你终于知道可以找一些方法。
对，就是因为我不再想要，我不喜欢那样的自己。
嗯。
我一直没有自信之外，就是其实我知道我有些天赋，可是我不敢展现自己。对，因为我会觉得如果我表现得不好，就是可能会让父母觉得丢脸。
嗯，
对。那可是我就是觉得我很想要，我内在有很多东西我想要表达出来。
对。
那我就透过书写，我觉得书写对我来讲是一个很棒的抒压方式跟记录自己的点滴，我觉得书写很棒。然后我在遇到人生课题的时候，我会去做一件事情，在我完全没有涉入灵性这个领域的时候，我也不知道聆听什么，我就会去找书。
嗯，
所以我是透过很多的书籍，在我那个时候的问题点、困难点跟黑暗点的时候，我都可以找到答案。所以我也会建议有一些朋友，你们如果在遇到人生很重大的课题，不知道该怎么办的话，其实你们可以去书店去，就是凭你的感觉找一本书来看。
嗯，你那时候除了透过阅读，你有透过一些諮商吗？
对，确实
找一些灵性老师，
确实就是，其实我很幸运，因为我在保险这个领域遇到了我的师父，其实是因为我在心灵成长机构认识他们的，对，这是我的带路人，就是我的带领我进来这个领域的老师，对，那他现在也是一直在从事这样的工作，
嗯，
那我就是请他帮我諮商。
对，
因为我那时候遇到了一些我觉得对于那个年纪的我来讲是很大的黑暗期。
嗯，
对，就是关系的部分，因为从小原生家庭的关系会让我其实对爱这种东西很没有安全感。
嗯，
对，我会觉得因为小时候我的亲生妈妈把我给奶奶抚养，我七岁之后给我现在的爸妈，就是原来是我的舅舅舅妈，也就是我亲生母亲的哥哥跟嫂嫂。那在这个过程我有一种寄人篱下的感觉。
是。
对。还有就是你必须要学着成熟长大。对。然后你不想要在这样子的环境里面 让你的父母觉得你是个麻烦。
嗯哼，
对。那所以有时候在教养上面，有时候会觉得自己受到委屈。我有我两个弟弟，
嗯，
你小时候会觉得爸爸妈妈比较偏心，就是自己会觉得我不是他们亲生的孩子，所以他们会对我偏心。但其实那也是一个误解。但我之所以我的信念里面有这种东西的话，我就会活出那种小媳妇情节，
嗯哼，
就会很容易被人家想要对待我的方式是那种小媳妇的方式，
嗯，
对，就是我身边一直出现这种关系。
即使后来你遇到你爱你的人，他也是用这种小媳妇的方式去对待你。
对，没错，就是会有一种那叫被虐情节嘛。但是我并不知道我对这个角色上瘾，
嗯，
所以我不喜欢这种感觉。我觉得好像爱一个人是一件很危险的事情，
嗯，
所以我不敢就是付出，我会觉得好像我的付出到达一个阶段的时候我就要停止，不然如果我真正的爱上这个人我会很危险，
嗯，
对，所以在关系上我觉得我就是有一种好像准备好被抛弃的感觉，
嗯嗯嗯，
对，就但是我不知道我有这种信念，那是我后来才知道我有这种信念，嗯，但其实很奇怪哦，我的我交男朋友都是时间蛮长的，
嗯嗯，
对，我没有就是短时间换，因为我会觉得好像经过我的考验可以真的在一起的话，真的我就觉得好像我就认定了，
嗯哼哼，
对，但在过程里面我觉得还有很多东西要磨的，是我都不知道我原来是这种个性，是事件爆发了之后我不喜欢这样的自己，我就去上了心灵成长课程，我才在那个心灵成长课程里面探索自己，
嗯，
发现自己的一些信念是有问题的，
是，
那我要讲的是，原来我们在讲灵性怎么带入生活，灵性对于很多人来讲是好像虚无缥缈，
嗯哼，
好像是一种仙女不是踩在地上的感觉，但对于我来讲我就是这样走过来，所以我从这方面得到了很多的证实，
嗯，
证实，然后跟改变，这个改变是我自己回头再看我都很感谢那些发生，那些所谓的人生中的黑暗跟事件，它带给我的痛苦啦，
嗯，
悲伤啦，巨大的愤怒啊，这些全部在那个时候我才得以走过来，
嗯，
我也愿意在那个时候开放，让某些所谓的我自己内在的一个高我来协助我这件事情，
嗯，
那我觉得是敞开，嗯，所以我发现的一件事情是，你所有外在所发生的遇到的人事物它都跟你的信念有关，就是你的想法，你的思想，还有你说出来的话，
嗯，
你所做出来的行为，它全部都在影响你外在实相发生的事情，
嗯，
譬如说大家一定听过吸引力法则，对不对，
嗯，对，
对，那大家会觉得说吸引力法则就是我传送一个我想要的事情出去，
对，
宇宙就会给我想要的，这就是要吸引力法则，对吧，
嗯，
但其实这有一个很大的误解，很多人都会考验一个题目是说我想要中乐透为什么都没有让我中到乐透，
嗯，
对，那我要说的是人啊的头脑，哦，只装得了一件事，不是你的恐惧就是你的渴望，可是建明哥你有想过吗，人大部分花在最多时间在思考的都是恐惧还渴望，
恐惧，
没错，
嗯，
我自己有觉察到这件事情，就可能因为成长背景关系，你就害怕被遗弃，害怕不被爱，
或是害怕钱不够用，对不对，害怕工作被裁员，
是，没错，然后怕赚的不够多，
对，
对，然后怕关系应该要有的好的关系变不好，或者是很多很多的点点点，你每天在想的，或是光好你要上台去做一个演说，你都会担心说我会不会表现很差，
对，
就是最小的事情，如果你是个学生你会担心你的报告写得不好，或者是你今天你有一个演出你会不会被你搞砸，这些都是恐惧，
嗯，
担心害怕，那你所散播出去的能量状态就是这样，那宇宙它分不出来你是真心要的还是这不是你真心要的，他只会接收你所想的东西，他就一直不断的在，好，你想要就是你被炒鱿鱼是不是，你是很担心你被炒鱿鱼是不是，你是不是很担心，好，你是很担心你散播这个能量给我，好，那我就让你被炒鱿鱼，因为这是你要的，因为你一直在想这件事嘛，
对
对，那你一直觉得自己不被爱 不够不值得被爱，你就一直在想这件事情，你害怕被抛弃，你害怕你的男朋友有别的女朋友之类的。这个信念一出去，哦，不好意思，宇宙就给你，因为你想要这个嘛。
嗯，
你害怕没钱，好，你就一直担心你户头里面的钱一直在变少，你一直在担心这件事情，你莫名其妙你就有一笔很大的花费。
对
对，这就是吸引力法则。
他无法分辨是恐惧或是你的渴望。
对，
你越恐惧，他就以为你越渴望。
是，他以为这是你要的，就给你你要的。
嗯，
对，或者是当你不够坚定的时候，哦，你好不容易你有渴望了，对不对？你觉得你有渴望了啊，你想要就是今年我给自己设立目标，哦，我要晋升一阶好了。可是你又担心自己能力是不是不够，你一直在犹疑不定。
嗯，
那请问，如果你又要这个又要那个，一下觉得这个好，一下觉得那个好，到底要给你的人要给你什么？如果你有个愿望，你说，哎，我觉得，哎，我要一个像金明哥这么帅的男人，
可
是。可
能
如果他这么帅，他就是条件那么好，他会不会抛弃我？他会其他女生喜欢他？他就会有很多的担忧。那到底是要给你这么好的男人，还是给你一个比较烂的男人？他不知道要给你什么。
嗯，
对。
好，那你这个透过自己自身的帮助之后，你怎么样去学习？因为还是要学一些方法跟技巧，对不对？
对，好，这个方法很实用，因为我一直到现在，我都还在经验人生。
嗯，
对，经验人生的过程里面，你一定有高低起伏。
对，
你会有很多的突发事件，让你可能当下马上情绪受到影响。你可能上一秒钟还很开心，下一秒钟可能有个事件让你跌到谷底。那通常造成你心理起伏来的时候，有恐惧、有愤怒这些东西，所谓比较低频的东西出现在你的情绪里面，你该怎么样去马上调整，让自己平静？
嗯，
我可以教大家一个方法。就是你看哦，我们平常都一直不断的在自然的呼吸，
嗯哼，
对，但我们很少有意识的呼吸。
哦，
金明哥，你上次有意识的呼吸是什么时候？游泳闭气的时候？
完全没有，
没有印象，对不对？
对，
对，所以我们要来做有意识的呼吸。什么叫有意识的呼吸？就是当我现在情绪起伏很大的时候，我先让自己现在先找个地方安静下来，坐下来。我开始把我的焦点放在我的呼吸上面，这叫有意识。那怎么做呢？好，就是我不要被干扰。也许你现在在工作环境，你可以找一个洗手间，啊，坐在马桶上都可以，坐下来，然后眼睛闭起来，就先吸气三秒钟，再闭气两秒钟，再吐气六秒钟。就是你吸气如果是三秒钟，你的吐气要是吸气的两倍。那中间要止息一下，做个转换调节。那你一开始大部分的人是不习惯深呼吸的，
对，
我们的深呼吸常常没了。可是真正你要开始转换你的焦点的时候，你需要的是有意识的做这个呼吸，要做三次。
嗯，
那一开始因为我们太容易呼吸急促，我们现代人的呼吸都很短，因为很急又很紧张又很害怕，所以呼吸都很短，
嗯，
但真正的深呼吸，其实你要不断的就是拉长你的呼吸时间。那一开始我们还不习惯，我们就先做吸气三秒，然后止息两秒，吐气六秒。等到你做这个吸气，这个深呼吸习惯之后，你可以把它变成吸气六秒，止息两秒，吐气十二秒，就是吐气都是吸气的两倍。
嗯，
那在做这件事情，每一次都做三次，三个循环。在做这件事情，我还要提醒大家要注意什么，就是这是要用腹式呼吸。
嗯哼，
腹式呼吸就是你在吸气的时候，其实肚子里面是鼓起来的，就像小 baby 在睡觉的呼吸一样。你在吸气的时候，你肚子里面是饱的，那你吐气的时候是肚子是扁下去的，把东西吐出来。那你在吸气的时候，你可以去思考什么呢？你把你真心想要的吸进来。
嗯，
就是我要爱，我是爱，我是丰盛，我是美好，我是平静，我是健康，我是充满爱的。你可以给自己这些正向的肯定句。那在吐气的时候，你可以把你不要的东西吐出来，像是我要把恐惧丢出来，我不要紧张，我不要害怕，我不要不被爱的感觉。我要把这些东西全部吐干净，
就负面的吐掉。
对对对，大部分人有负面都是觉得没有价值感，觉得自己不配得，
是，
对，就是这种负向的感觉，你就把它丢出来丢掉，透过呼吸。
然后三次之后你就会感觉比较舒畅，
你会完全转移你刚刚的焦点，你可能会突然愣一下，是我刚刚在气什么。
嗯
对，但是这个就是很好的转移。大部分人没有意识的呼吸，他们会被这个感受深陷，就是你会抓的这个感觉一直不断的扩张扩张扩张扩张，所以这种不舒服感觉会越来越大，越来越气，越来越气，越来越害怕，越来越恐惧，越来越负面，越来越黑暗，所以会去做一些不理智的事情。
嗯，就跟人家吵架一样，越吵越大声，越大声越大声，最后就很冲动做了什么事情一样。
对，
嗯，好，这个是基本的这个呼吸。那有没有比较具体的这个行为？而在我们这个呼吸把它调整完之后，我们的心情比较平静完之后呢？
好，你可以去反过来先去想刚刚的发生，刚刚发生了什么事？
哦，稍微那个爬梳一下这个自己的思绪。
大部分我们会有情绪，都是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去看待整个人事物这个事件。通常我们站在自己的立场来看待这些事情的时候，我们很容易有自己的主观意识。对，如果我们能够去同理对方为什么会对我有这种行为，他背后可能发生了什么事。我举个例子来讲，就是金明哥，你有看过电影对不对？你看电影的时候你是坐在这边，所以你可以看到男主角的所有权项跟女主角所有的权项，他的故事背景，包括中间配角，他去了厕所在做什么，这个是别人看不到的，你都看得到，对不对？对，所以当你是观众的时候啊，你看到是整个视角，
对，
你会知道谁谁谁发生什么事。可是当你是陷入故事的角色里面的时候，我举个例子哦，有一些那种片子就是很拔辣的剧，好，男主角有一个非常喜欢他的一个女生，然后女主角很爱这个男生，这个男生也很爱这个女主角，但是跑出来一个程咬金，死缠烂打的一定要扒着这个男生。那个布景就会带到说，这个女生她去找她的男朋友，她看到了这个很喜欢男主角的这个女生在跟她的男朋友在对话，突然她看到这个女生去抱了她男朋友，然后亲了他，她很生气的转头就走。这是女主角的视角。
对，
男主角的视角是什么？男主角的视角是这个女生对他表达爱意，然后突然跑来亲他，他吓了一跳，告诉他说：“不好意思，我深爱我的女朋友，所以我很抱歉。”对，就是我要回去找我女朋友，我很爱她。可是当他这么说的时候，其实那女主角已经走了，
已经跑了。
对，但在这个所谓第三者的这个女生的视角是什么呢？他可能就是过去他原生家庭发生什么事情，那他对于这个男生可能是有一些吸引他的地方，很崇拜他，然后所以他对他做了这样的事情，是他想要去得到一个所谓他想要的那个关系跟感情。对，这些视角如果你是演员，你只看到你看到那一面，
对，
但是真的吗？所以我们常常在有情绪的时候，我们只站在自己的角度里面，我眼睛看到的眼见为凭是真的吗？因为很多的问号哦。可是当你是一个导演，你是一个观众来看这些东西的时候，你会发现哦，不是这样，真相不是这样。所以来找我疗愈的一些案主，他们所发生的事情，等到回到原点再来看这个事件的时候，他们会恍然大悟的是啊，原来有一个真相在里面。很多人会觉得他们的父母不爱他们，他深爱的男人女人不爱他们，可是当他们在做疗愈这些过程，回到那个世界里面，会发现里面有很多很多是立场角度的问题。
所以有时候不爱的这个动作可能是爱的一个表现，
也许是因为我不知道背后的故事是什么。
比如说父母亲把小孩赶出家里，看似不爱，也许他是希望他独立成长。
没错。还有就是他用他以为他爱的方式在爱他的孩子，
其实是不爱的，就溺爱。
对，也或者是他以为他的能力所及给了他一切他觉得他可以给的，他就这么多。还有他从小到大他根本就没有人教他怎么爱一个人，所以他用他父母对待他的方式以为那是爱在对待他的孩子，可是也许他从来没有听过他孩子真正想要什么，好好听他说话没有。我就曾经在我自身的故事里面发生一件事情，当我去上了心灵成长课程， 老师告诉我说回去要拥抱妈妈，要告诉她我爱她，
是
我就做了这件事。结果我就因为我母生母没有跟我住在一起嘛，我打电话给她说妈咪，你明天下午有没有空，我们出来喝咖啡。
欸，
她说好，然后她就我们就约好出来喝咖啡。在喝咖啡喝到一半的时候，我说哎，妈咪，我要跟你讲一件事。我鼓起勇气，因为我没有对我妈咪做过这件事，也因为我的妈咪没有对我做过这件事，
是
对我很认真的看着她。我当然会很紧张啊，因为我做了一个我觉得我从来没有做过的事情，我会很期待她的反应是什么。因为老师教我们要表达爱，要让父母知道我们爱她，
要说出口嘛。
对，我就做这件事。我当我一说妈妈妈咪我爱你的时候，他站起来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说，你不要再说了。”
吓到，
对，他说：“你不要再说了。”
他不知道如何面对，
他掉头就走。
嗯，
我当下坐在那里不知所措，我就眼泪爆出来，我想这怎么会是我要的结果呢？
嗯，
可是对于一个不知道怎么表达情感，可能对他来讲，也有可能他太爱我的生父，我没见过我生父，我不知道他长得怎么样，但我听说好像长得很帅，但他们也是因为。原生家庭的关系，就是我生父的爸爸妈妈的关系吧，然后两个人就是最后分开，不是因为不相爱分开，
嗯，
所以他们应该是很相爱，但他从他不得已分开，他可能看到我就会看到他爱的人，
是
他没有办法接受
投射。
对，当我告诉他我爱他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接受这件事情，而且还有就是他一直对我有愧疚，
嗯，
当我可以感觉我都放下这些东西的时候，他没有办法承受，因为他觉得他对不起我。
嗯，
那是我后来做疗愈的时候才发现的。我以前我非常的恨他，我觉得你为什么要这样对我，让我的人格这么的扭曲，跟我这么害怕去爱一个人。
所以你越表达他越无所适从，所以就赶快逃开。
他逃开，然后把我一个人留在那里，嗯，当然他有付钱的，啊，
是对你造成非常大的冲击。
我在怀疑为什么要对一个人表达爱这件事情。
嗯，
但我会觉得，有时候你听到一些好像你应该要去改变的做法，你必须要先自己想过一遍。有时候一个人告诉你这件事情，你不见得要完全相信他。
嗯，
对，包括我说的，也不见得你们要来宾要这么去做，你可以试试看，如果你觉得这个东西可以用，你在情绪起伏的时候，你做做看这个呼吸法，当你觉得你愿意敞开接受，你相信可以对你有帮助，那我觉得是，但有些东西你自己必须要先过滤用在你身上适不适合，尤其是你要对一个人做些什么的时候，他有没有做好了这个准备。
好，那你这些法则后来有没有运用在你的工作职场上？
哦，有。对，像我的伙伴，他觉得因为他跟在我身边一段时间呢，他觉得很神奇的是，因为我从事的是金融业，但我不想要去误导别人。对，因为我的客户比较特别，因为我自己内在功课做很多，所以我的外在所有的发生，它是可以在别人看来好像是变出来的。哎，怎么会有一个这么棒的客户突然出现变成我的客户，对，好像我很幸运，对不对？我确实很幸运，但我的内在功课做很多。
是，
我所谓的就是我刚刚讲的，你的所思，你所说的话，你的行为行动，它都会影响到你的外在实相。所以你想要一个什么，你要吸引什么样的客户，你必须要深信这个客户他已经存在，然后他会在你面前，你给他的规划都是对他来讲最有帮助，可以协助到他的。对，所以我的客户就会这样子变出来。
是，
对，
就你内心已经做好准备，这个客户才会被你吸引过来。
对，就是因为我们同频。
对啊，不然以这个单纯的这个金融业来讲，大部分都是直接讲投报率嘛，对不对？
对，
然后自然就会吸引他们来这样。
对，或者是你要像我前期我刚进入这个行业，我是非常非常辛苦的，就是我每个礼拜我都要开车到新竹去两次，去那里做开发，陌生开发，去开发客户，去红海，对，然后打电话，然后约陌生人，然后提供他们方案。那你也知道， 通常陌生人要接受你的方案，他必须要培养一段时间，
对
对，要去经营一些信任感，对，所以会很辛苦一开始，然后你要不断的去开发新的客户，
嗯，
那嗯，我觉得这个是非常棒的，因为我刚刚说了，我不想要去让人误解说啊，那是不是你只要想就有？
嗯，
如果我真的告诉你想就有，你相信吗？是不是？因为你们会觉得这个就是天方夜谭，努力才一定会有收获，
还是要行动嘛？对
对，但是你的行动方案是什么？
嗯，
你对于你的行动方案，你有几成的把握？然后你做这件事情，你是出于你真的觉得这个事情很棒，利别人也利你的，还是你只是出于私利？这个会有不同的结果。
嗯，
对。那我所吸引的来的客户，他符合我自己开出来的条件是，我们会是一个非常好的关系。对，我可以提供他需要的东西，满他会他得到他要的，我得到我要的。那我就是在工作上也可以因为这样子得到我要的报酬，然后过我想过的生活品质。
嗯，
对。那以前的话，我不懂这些，我会可能我要见非常多的人，再从非常多的人里面，可能有一个两个人，觉得有可能再有下次见面的机会，再从这一两个人里面再去经营，他们有一天会成为我的客户。就算有一天成为了客户，他可能做的规模也非常的小，所以我就要非常的努力再去见更多的客户，一直在这样子的循环里面，那我会有工作的疲劳跟瓶颈，
就少了这个效率。
对，但效率还是来自于你的信念。你要有一个什么样的信念，然后包括我们这个行业会接触到很多的人，包括陌生人，那你怎么样，我们就是一张名片，
对，
你怎么让他在这么短时间认识一个陌生人是可以信任的，这绝对不能用骗的。你要非常的诚恳，然后你自己的特质是什么，你代表的你这个人代表了你这家公司，对，你可以给他什么东西。
嗯嗯嗯，
对。
好，最后讲一下你个人好不好，你个人现在是你每天怎么样的一个作息，就是在你工作的这个实际的战场跟你这个心灵的这个追求探索上，你怎么样调整你的时间？
因为我知道我自己要什么，
是，
对，所以我会把我要的时间分配比较多。
嗯，
对于现在的我来说，我希望我老板不要看到，我都把所谓自我成长的这一块时间放比较多。
嗯，
对。那我的工作我会希望就是有效率的。
哦，对，
对，我可以
时间可以短，但是效率要高。
对，所以我的时间分配呢，大部分就是我都会摆在自我成长的部分，是大概六成。
是，
那休息扣掉。对，然后可能只有两成我是放在工作的。
嗯，
但我要说的是，我的自我成长绝对跟我的工作呈现有关系。
对，
对，
你越成长，你的工作效率会越高。
对，
对，
它绝对，它不是我的外在，好像别人看起来并没有在工作，但不是这样的。是，心灵哥，你认不认同？其实内在功课比外在要做的事情更难。
没错，
因为你必须要不断的突破再突破，当你把这些东西放入生活，我必须强调的是，这些东西就是你的生活，它不是一种你想的就是，哦，我在深山里面我就闭目然后开始冥想，然后我就有我要的所有东西发生，那是不可能的事情。
嗯，
对，对于我来讲，我的所有的生活，我遇到的所有事件，我都透由我自己内在的成长一直不断的在调整。当我遇到什么样的困难，我还是会遇到很多的困难，跟让我伤心的事情、痛苦的事情、愤怒的事情，然后太多太多的发生，它促使我走到疗愈师的角色里面。因为这些的发生，让我更可以懂得跟我曾经发生过一样事件的人，他们我可以怎么去协助他们。而且很特别的是，来找我疗愈的人哦，其实都是我自己需要被疗愈的那一块，
刚好是你缺的那一块吗？
就是我曾经受到最伤害的东西，会有这样子发生一样事件的人来找我做疗愈。我在疗愈他们的过程之中，其实我也是在疗愈我自己，
再一次的疗愈自己，
这非常非常的有趣。
对，所以大部分都是原生家庭的问题，对不对？
原生关系的上的问题，对，比较多。
只要把关系理清楚之后，你的人生就会越来越顺遂。
对，
好，谢谢夏韵。